约翰·奥斯瓦尔特博士，以赛亚书第28节，以赛亚书 58-59。 Copyright 2024约翰·奥斯瓦尔特和特德·希尔德·布兰特。这是约翰·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。这是第28节，以赛亚书第58章和第59章。让我们一起祈祷吧。父亲，今晚我们感谢您。我们再次感谢您的致辞。我们再次感谢您的精神。我们感谢您给予我们光明，照亮我们的道路。我们祈祷您能帮助我们认识到那光所指向的善恶，并帮助我们学习、接受、应用和生活。以你的名义，我们祈祷，阿门。今晚我们要看第58章和第59章，他们是我称之为公义、仆人之品格的部分的一部分。顺便说一下，后面的小柜台上还有一些以前的学习指南。特别是第一课中有几节课有大纲和背景等等。因此如果您需要填写您的收藏，请在那里查看。否则他们就会被扔进垃圾桶。所以要注意这一点。这就是第56章到第66章。上周我向你们指出，这些章节似乎是交叉排列的。交叉是一种平行结构。所以你有 A、B、C、D、E、D、C、B 和 A。所以最后一部分与第一部分平行。第二部分相互平行，第三部分相互平行，第四部分相互平行，第五部分单独位于三角形的顶点及梯子的顶部。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，如果您没有这一部分，您可能会错过重点。正如我们今晚将在第59章第16至21节和第63节第1至6节中看到的那样，神为何要做他正在做的事？为什么弥赛亚的工作会带来光的照耀？啊，这是为了让全世界都知道。因此，我们不会失去对这一切的意义和帮助的关注。我们也不会失去对问题的关注。既然我们自己都没有能力称义，那么上帝的光怎么能照耀到一个失落的世界呢？再次强调这一点。不要相信你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正义的人。这是一份礼物，一份来自上帝的礼物，但却是一份必要的礼物。不要仅仅因为你不能就相信这一点，没关系。不，神实际上已经为我们做了他的工作，以便他的光能从我们身上照耀出来，照耀到世界。所以，我们上周看了第56章和第57章，这是关于正义的外国人的开头部分，然后是关于不正义的犹太人的第一个陈述。今晚我们将继续讨论第58节和第59节，以及 B 部分和 C 部分的其余部分。下周我们将讨论所有这些内容，从63到66，因为在很多方面它与我们之前讲过的内容重复，已经谈过了。然后在最后一晚，我们会回来讨论第60章到第62章及整个过程的高潮。好吧，今晚第58章和第59章。大声呼喊，不要退缩，像喇叭一样提高你的声音，向我的子民宣告他们的过犯，向雅各家宣告他们的罪恶。然而他们天天寻求我，他们乐意向我宣告，知道我的道路，好像他们是行公义的民族，不离弃神的审判，向我求公义的审判，他们乐意亲近神。现在这里有什么问题呢？梅尔说，虚伪是他们的心脏病。那么他们在外面做什么呢？好吧，他们只是说说而已，但并没有付诸行动。宗教形式，他们每天寻求我，他们乐于了解我的道路，他们要求我公正的判断，他们乐于亲近上帝。那么哪个牧师不希望教堂里充满这些人呢？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他们并没有真正敬拜上帝，他们也没有真正为自己寻求他。我认为没关系，但我看到这些话，他们让我担心。我天天寻求主，我乐于知道他的道路，仿佛他们是一个行公义不离弃神的恶行的民族。我们已经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。再说一遍， Mishpat 这个词可以翻译为秩序。哦，我把记号笔拿走了。经常翻译成正义，或者判断，或者判断，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，没有任何问题，但它不够大。上帝对生命的神圣秩序，上帝对存在的神圣秩序，都涉及到法律正义，但它所涉及的还不止这些。因此，我想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，他们是如何放弃上帝的不幸的？我们必须继续看下一节经文。为什么我们进食了而你却看不到？为什么我们自己受苦 而你却不知道呢？他们为什么要进食？根据这两句话，他们想引起上帝的注意，不是吗？我们希望你看到我们已经进食，我们希望你了解我们已经折磨自己的事实。他们正在做的是为了得到。确切的，我在背景中提到，圣经对于进食的态度是矛盾的。只有一处是有命令的，那就是赎罪日。当你应该折磨自己时，有趣的是使用了这个词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他们没有希伯来语单词意味着快速，它是折磨你自己。他们应该为去年无意中犯下的所有罪行而忏悔。所以这是一种悲伤的行为。这是一种悔改的行为。这是一种后悔的行为。在约珥书 1.13 中并没有命令这样做，但再次敦促这样做，以表达全国性的悔改。一场蝗灾降临在他们身上，他们被敦促悔改并进食。对不起，悔改并进食。当尼希米听到耶路撒冷的城墙100年后仍然是废墟的可怕消息时，他进食祈祷。因此当进食结束时，他总是旨在表达悔改。但我认为很多时候进食是为了从神那里得到一些东西。在被鬼附的人身上，当他们从变形山下来后，门徒们试图赶出鬼，但他们做不到。耶稣确实这么做了，后来他们说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他赶出去呢？有趣的是，这里存在一个文本问题。钦定本说，这种情况只有通过进食和祈祷才能实现。最古老的手稿说，这种只能通过祈祷才能实现。现在，我想我知道为什么进食会出现在后来的手稿中，因为显然，耶稣并不是在谈论一次性的祈祷会。也许门徒第一次尝试赶鬼时，并没有祷告。我向你保证，他们第二次试图把他赶出去时，就祈祷了。我认为耶稣所说的，只有持久的精神生活和精神力量才能产生这种效果。我认为进食后来出现在后来的手稿中，以明确这一点，这是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事情。所以我认为这就是该段落中发生的事情，但这是一个有趣的段落。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经文中得到了关于他们进食的关键。现在我的问题是，你认为这真的是他们进食的原因吗？为了争吵、打架和用邪恶的拳头殴打。这里发生了什么？他在说什么？教会内部有冲突吗？可能吧。但请注意，他说，在你进食的日子里，你追求自己的快乐并压迫你所有的工人。因为我一直非常虔诚，所以我可以对我的员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。哦，我想是的。我想他们确实觉得自己离上帝很近。以赛亚说，不，你不是。我认为一种可能性是我们这里有闪族夸张法。事实上，你对你的工人不友善，以赛亚说，这就像和他们打架一样。我认为他可能会再次走极端来试图表达自己的观点。你进食是为了让你可以虐待你的工人并对此感到满意。事实上，你进食的目的是为了与人争斗。我想这就是这里发生的事情。他用非常极端的语言表达了他们进食的真实结果。我放弃的巧克力比你多。确切的。确切的。我认为这正是重点，他正在使用这种强烈的语言来试图阐明这一点。我认为这可以追溯到第二节。就好像他们是一个行公义并且没有离弃神的恶行的国家。好吧，上帝的神圣秩序是我们的一生都是他的反应。不仅仅是我们的宗教生活，而是我们的整个生活。我认为这就是前两节经文的重点。哦，是的，他们正在寻求上帝。他们想要有一次美妙的宗教体验。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你不能比这更好的打扫房子呢？上帝说你看不出其中的联系，是吗？看起来这有点像富有的统治者要离开，他把人才留给了个别工人，然后他就离开了。我们不知道他离开去做什么。也许是撤退，快速撤退之类的。当他回来时，有些人工作了，有些人没有工作，有些人知道他们什么也没做。有些人正在聚会。耶耶耶。是的。你知道我们也在进食，这会影响你自己。通过这样做，真正的进食让神的爱能够为他人做工，因此进食确实是神的爱的行为。他允许他出来。你根本没有参与其中。你的本性因进食而受到抑制，因此你的行为变成了真正的爱的行为。对对对。我认为这有一定道理。 我认为关键是这一点，进食是悔改的表达，而你们显然没有悔改任何事情。你只是想祈求上帝保佑你。因为你试图操纵上帝，所以操纵为你工作的人也是可以的。这是否又回到了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的概念？神的子民，你知道我在这里。
是的。
那么其他一切又如何呢？
是的是的。
我是一个好犹太人，上帝把我们从囚禁中拯救出来，因为我们是犹太人，而不是因为任何其他原因。我要信奉我的犹太教，上帝却说，你完全没有抓住重点，不是吗？
大卫，
这就是所谓的自由吗？
当然。
或者类似。
当然。
法利赛主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
我们不确定。
你知道，我们在马拉基和马太之间有400年的时间，不仅如此，马太可能大约是公元65或70年，而是在旧约和新约之间，在马拉基和基督的降临之间。我们对政治局势了解一点，那是相当可怕的。在过去的100年或150年里，他们有一个王国，但那是一个极其腐败的王国，祭司也同样腐败。暗杀、买卖神职，一切都如此。在此期间，大概是从公元前150年到基督时代的最后150年里，我们被告知犹太教有多达80个不同的教派。有点像法国有多少个政党。这是同样的交易。每10个人就有自己的宗派。
好吧，主导教派，好吧，也许我不应该这么说。
三个主要教派是撒都该派，他们基本上是精英阶层。他们是主持这场演出的人。大祭司是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的一部分，我稍后会详细介绍这一点，还有愤锐党。狂热者是一个政治团体，他们决心消灭罗马人，恢复他们曾经拥有的王国，这个王国是如此混乱，以至于双方都邀请罗马人进来帮助他们，罗马人很乐意这样做。但是，你知道，我们来了。
你不明白罗马人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，是吗？
但我们要摆脱他们。所以这三个可能是最大的三个组。有趣的是，门徒中至少有其中一位狂热者西门。但法利赛人再次说，我相信耶稣就在他们身边，因为他们离天国如此之近。耶稣对撒都该人没什么可说的。这些都是权力精英，他们利用宗教来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别管他们了。但法利赛人，耶稣就在他们之上。你还记得《使徒行传》初期有3000名法利赛人归信吗？所以这些人说，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被囚禁。我们被囚禁是因为我们触犯了法律。
好吧，我们不会再这样做了。
我们要遵守神的律法。我们将完美的保存它，甚至把橱柜里的草药拾遗税也包括在内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耶稣说，这一切都很好。但你只是用它来膨胀自己。还记得耶稣在圣殿里讲到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故事吗？感谢神，我不是这个税吏。所以，是的，400年后，法利赛人身上发生的事情也是同样的事情。那么，神想要什么样的事实呢？
第五节。
好吧，然后第六节，他基本上在第五节中说了他不想说的话。他希望这与其他人有关。
是的。
是的。马太福音25章。
是的。
是的，如果你想停止进食，没问题，把你的食物送给饥饿的人。
什么？
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如果你想停止做某事，就停止殴打你的工人。
是的，
全部目的都是别人。进食往往会集中在我身上。你还记得耶稣谈到过进食？当他说，你知道，你要进食，把脸颊涂成黑色，这样他们看起来很凹陷，你看起来真的很饿。人们说，天哪，他不是正义的吗？耶稣说，如果你要进食，就进入密室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在做什么。这与你无关。但我想说，圣经中真正的进食是关于悔改的。就这样，已经3个月没有下雨了。
好吧，我们就叫进食吧。
所以，天啊，我们两天都不能吃东西了。所以，你得给我们送雨。
神说，为什么呢？
好吧，我们正在折磨自己。
那很好。
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
好吧，让你送雨。
上帝之所以不下雨，可能是因为我们太压迫周围的穷人了。
哦，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，
上帝，
我们正在折磨自己，让你做我们想做的事。神说，如果你想苦待自己，就应该为了别人而苦待自己，不是为了从我身上得到什么。所以，松开邪恶的绳索，解开恶上的带子，让受压迫的人获得自由，折断每一个恶，与饥饿的人分享你的面包，把无家可归的穷人带进你的家。当你看见赤裸的人遮盖他时，不要隐藏你自己的肉体。现在你会感觉到耶稣一直在读以赛亚书。我们什么时候见过你裸体？我们什么时候在监狱里见过你？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饿了？现在为什么正确对待他人，尤其是那些比我们弱小的人，对耶和华如此重要？为什么这如此重要？他为我们大家而来的原因是什么？好吧，受压迫的人是我们罪恶的表现。你无法将两者分开。你无法将来自神的爱和来自他人的爱分开。他们齐头并进。如果你不去爱别人，不去照顾穷人和受压迫的人，那你怎么能真正说你爱神呢？好吧，我 100% 同意你的观点。不过我还是想推一下。为什么爱别人对神来说如此重要？为什么说是密不可分呢？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吗？关系。赦免。第一条诫命。我想这也是如此，但耶稣说，我们对别人所做的事，我们也是对他做的。是的，是的，我想知道为什么。为什么我善待某人就是在为耶稣做事？他似乎倾向于将自己视为最贫穷的人，因此我们对他们所做的就是对他所做的。好吧，好吧。他先爱我们。我还是要推你一下。为什么他将自己视为最贫穷的人？最穷的人没有权利。他们没有什么可以给予的。是的，是的，我想就是这样。他们无法偿还你的钱。这是免费的。这就是恩典，神就是恩典。如果我为你做某事，你可以而且会报答我。神说，这有什么好处呢？但当我们为那些无法回报的人做事时，我们就是在彰显神的恩典，而神就是恩典。那么，根据第八节，当我们这样做时，会发生什么？让我们列出他们。第一会发生什么？光。是的。光将会从我们身上闪耀出来。康复。好吧，还有什么？义。你是对的。他会听到的。他会听到的。这就是我们所做的。他为我们所做的事，他在10b 11和12中再次提到了这一点。他会指导你。他会让你的骨头变得强壮。你会像一个浇水的花园。废墟将被重建。你将被称为缺口修复者、街道修复者。是的。准确地说，准确地说。当你试图操纵上帝来满足你的需要时，这是行不通的。他不会被操纵。但是，当你放下自己的需求并寻求满足他人的需求时，上帝说，在这里，猫。所以，所有这些他们渴望的东西，他们呼喊的东西，我们将在下周看到，特别是63-64。他们真的依靠上帝。天哪，你为什么不呢？你知道，我们在这里。我们回到了这片土地，先知们已经做出了所有这些承诺。你在哪里？你在干什么？你为什么不祝福我们呢？神说，你不明白，是吗？当你活出我公义的生活时，你就会收到你一直试图操纵上帝得到的所有这些东西作为礼物。但神先求天国。是的。是的。戴尔。我要给。是的。我想上帝对此会微笑。我认为他说，如果你愿意做我希望你做的事，即使动机不是最好的，我也会支持你。我想我们所有人在生活中都经历过这种情况。当我们做到这一点时，当我们确实忠诚时，也许不是出于最好的动机，但尽管如此，我们确实是在为他人而奋斗。上帝愿意与我们相向而行。我不能说上帝，但总有一天，为他人做事而不是为自己做事会变成一场斗争，这就是考验。吉恩说，有时候我们真的必须问自己，我这样做是为了别人还是为了自己？那就是，这是一个测试。上帝带来了那个时间。是的。是的。所以，我认为这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我这样做真的是为了爱上帝吗？而且，这又回到了我希望你听起来有点熟悉的事情。 创世纪第二章和创世纪第三章。我需要智慧，我需要美丽，我需要快乐。我的朋友蛇说，上帝不想把他们给我。从很多方面来说，生命中最大的危机就是将我的需要交到上帝手中。可以说，我为自己得到的生命中最好的东西是致命的，而我从耶和华那里得到的最小的东西却是无尽的祝福。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进行的战斗。主耶稣，我将我的需要交在你手中，我允许你以你的方式满足他们。现在，很多时候，他都会使用我们的能力，他会使用我们的恩赐。但当我们说，主耶稣，让我们按照你的方式去做时，一切都改变了。我也不会跑在你前面。我会再说一遍，也许这对你来说有点熟悉，我会等你的路。这就是创世纪第12章的全部内容。一块土地没有任何灵性，尤其是在你的指甲下。婴儿没有什么精神上的东西，尤其是在凌晨两点还穿着完整尿布的婴儿。还有生育，我们应该放弃它，不是吗？但神来到亚伯拉罕面前说，亚伯拉罕，我知道你想要什么。你能让我把那些东西给你吗？所有天使都屏住了呼吸。所有的时间和永恒都在那一刻定格在一个点上。他会答应吗？他会让神满足他的需要吗？或者他会说，不，不，我比你能更好地满足我的需求。我害怕你。我不信任你。你不适合我。我的朋友，蛇告诉了我这一切。亚伯拉罕说，好吧。所有的天使都去了，他做到了。他做到了。还有希望。还有希望。所以，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答案，但对整个圣经信息至关重要。谁满足我的需求？是的。我还是有点烦恼。什么是真正的正义？约伯是一个正义的人。一切都被夺走了。他不明白为什么。他并不指望自己能得到任何回报。但他说，即使上帝杀了我，我也会相信他。除了杀了我之外，我没想到上帝会做任何事。他已经对我做了一切了。但他仍然相信上帝。他仍然是一个正义的人。我不确定我是否会服从上帝，因此上帝会照顾我。我不确定这真的是一种正义的生活方式。不好了。不。如果我是在暗示这一点，我也不想这么做。我想说，上帝，你决定了我的需求，并以你的方式满足他们。如果你确定我所需要的只是一无所有，而去死，那也比我说不，我要自己处理这件事要好。谢谢。谢谢。对对对。我不想说，是的，我们服从上帝是为了让他满足我们的需要。不，我是说，我们把我们的需要交到上帝手中，让他决定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，并以他的方式满足他们。是的。谢谢。谢谢。所以，所有这些都来自你的问题，戴尔。是的，我认为，如果最终我确实只是将穷人视为实现我的祝福的一种手段，那么我并没有像上帝那样看待他们。神将人视为目的，而不是手段。你和我也必须这样看待他们。但是，正如我以各种方式说过的，上帝很少有骄傲。他经常带我们去最可疑的基地。他不打算把我们留在那里。但是，你知道，我认为典型的例子是雅各布。好悲伤。这家伙是个骗子。双死骗子。将他的头放在旷野中央的一块岩石上，上帝出现并说，雅各，我想祝福你。幸好那时我不是上帝。第二天早上，雅各布就不会醒来了。但是，上帝说，雅各布，我愿意以任何理由接纳你。首先，那些去尼古拉斯维尔教堂的人可能会在几周内听到更多这样的事情。好的。爱一下划线一。现在，请看第13节和第14节。他说，停止进食并开始做什么？守安息日。等一下。为什么他们更有可能进食而不是遵守安息日？好的。我认为这是正确的答案。他认为他们在安息日赚钱。是的。守安息日是真正的剥夺。如果你在安息日停止工作，你的收入就会损失七分之一。所以，这很有趣。在整个先知书中，你会发现他们攻击祭祀、仪式崇拜和要求遵守安息日。因为遵守安息日确实需要付出代价。而且，我认为非常有趣的是，人们认为这两者非常相似， 但实际上却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对待。好的，让我们继续前进。第59章第1节到第15节上半部分是整本圣经中最令人沮丧的段落。主的手并非缩短而不能拯救，他的耳朵并非发沉而不能听见。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了。你的罪孽使他掩面不看你，不让他听见。你的双手沾满了鲜血。你的手指充满罪孽。你的嘴唇说谎了。你的舌头低声说着邪恶的话。没有人会犯公正的错误。没有人诚实地诉诸法律。他们依靠的是空洞的恳求。他们说谎。他们所怀的是祸害，所生的是罪孽。哇。但我们是神的子民。所以我们如何生活并不重要。我们是选民。他们孵化蝰蛇的蛋。他们编织蜘蛛网。吃他们的蛋的人就会死。被压碎的蛇会孵化出一条毒蛇。他们的网不能用作衣服。男人不会用自己制造的东西来遮盖自己。他们的行为是罪恶的行为。暴力行为掌握在他们手中。哇。这是一个丑陋的清单。是的。是的。再说一次，你们中的一些人知道我对电视的感受。电视制作花费了多少亿美元，以及产生了什么？他们孵化蝰蛇的蛋。他们编织蜘蛛网。吃他们的蛋的人就会死。被压碎的蛇会孵化出一条毒蛇。他们的网不能用作衣服。男人不会用自己制造的东西来遮盖自己。他们的行为是罪恶的行为。暴力行为掌握在他们手中。哇，正在生产什么？花费如此巨大的时间、精力和金钱。我会留下那个。他们的脚奔向邪恶。他们很快就会留下无辜者的血。他们的思想是罪恶的思想。他们的公路上充满了荒凉和破坏。他们不知道平安之道。他们的道路上没有任何不幸、正义。他们把自己的道路弄弯了。踩在他们上面的人都不知道平安。因此，正义离我们很远。正义不会战胜我们。我们希望看到光明，却看到黑暗。为了光明，我们却行走在阴暗之中。我们像盲人一样摸索着墙壁。我们就像没有眼睛的人一样摸索。我们在中午就像在黄昏时一样跌跌撞撞。在那些充满活力的人中，我们就像死人一样。我们都像熊一样咆哮。我们像鸽子一样不断地呻吟。我们希望正义得到伸张，但没有。救赎却离我们很远。因为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倍增。我们的罪孽作证反对我们。我们的过犯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知道自己的罪孽。违背并否认主。背弃跟随我们的神。谈论压迫和反抗。从心里构思并说出谎言。正义被逆转。正义站在远处。真理在公共广场上跌倒了。正直不能入。缺乏真相。远离恶的人使自己成为猎物。哇哦。无力行善。这就是我们被呼召的目的。这就是我们的要求。这就是世界所需要的。而我们并没有这样做。现在我认为上帝是故意这样做的。就在诗句的中间。第15节。你换荡。主看见了。这让他很不高兴。没有正义。他看到没有人。奇怪的是没有人求情。然后他自己的手臂给他带来了拯救。他的公义扶持了他。他穿上公义作为胸甲。头上戴着救赎的头盔。保罗正在读以赛亚书，不是吗？他穿上复仇的衣服作为衣服。他把自己包裹在热忱之中，就像一件斗篷。按照他们的行为，他也会报应。对他的对手发怒。对他的敌人的回报。对于沿海地区，他一定会报答。所以他们会敬畏来自西方的主的名。他的荣耀来自太阳的升起。他会像主的风吹动的急流一样到来。救赎者将来到西安。对那些在雅各里的人做什么呢？为他们的叛逆悔改。他们的违法行为。所以我们无法成为正义的人。我们里面没有光。我们里面没有治愈的方法。我们里面没有公义。我们身上没有正义。神不会听到我们的呼喊。该怎么办？ 这里的答案是什么？救赎者，弥赛亚，战士，正义作为他的胸甲，头上戴着拯救的头盔，复仇服装。换句话说，需要正义。有人读了第56章第一节，声音很好听。行正义，维护正义，没有如果，没有并且，没有但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来了，我要展现我的正义，需要正义，以便全世界都知道。我们作为犹大人来说，无法产生公义。战士来了，现在他在和谁战斗？他们从囚禁中回来了，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了，他在和谁战斗？这些人的敌人是什么？他们的罪过。是的，战士来战胜他们的罪孽，使他们变得正义。他们必须为自己试图成为正义的企图而悔改，并允许他在他们身上做到这一点。第60章的开头起来，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降临，主的荣耀已经照耀在你身上，这绝非偶然。没有人能为他们做这件事，没有人能够独自做到这一点，但他是来做这件事的。现在最后一件事，我会让你离开这里。请看第16节，是什么带来拯救？他自己的手臂。好的，现在让我们回到第53章第一节。是的，你领先于我。谁相信他们从我们这里听到的消息？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是的，53号是一个细长的小东西，显得很无奈。现在这里是59，它是27英寸的二头肌。现在是战士来了。在第53章中，上帝在他的软弱中将世人的罪孽揽入自己之中，并归还了爱。现在当他来攻击我们里面的罪时，他以战士的身份到来，使我们能够成为他所期望的那样。不幸的是，这就是福音派神学在北美大部分地区偏离轨道的地方。也就是说，不，我们不可能是正义的，我们也永远不会被期望成为正义的，因为上帝通过耶稣有色眼镜看待我们，并且认为我们是正义的，即使我们不是正义的。我想说，这不符合圣经。神会根据耶稣的牺牲宣告我们无罪吗？是的，他确实如此。祝福他的圣名。他是否期望我们继续犯罪，以便恩典得以显多？如果翻译者在罗马书第6章中尝试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保罗的观点，那么看到他们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保罗的观点是很有趣的。上帝禁止，但愿他永远不会，但愿事情不要这样。我认为真正现代的版本会说，不可能，伙计，当然不是。是的，他在十字架上宣告我们所有罪孽的清白。这是约翰·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。这是第28节，以赛亚书第58章和第59章。